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今日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各位听众分享嚟紧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我是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日题目是尼泊尔总理总统请辞。
尼泊尔人民不满政府关闭社交媒体和贪腐猖獗，尼泊尔在9月的8号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抗议冲突，造成至少19人死亡，逾百人受伤。总理奥里在礼拜二9月9日宣布请辞。再晏一点，总统鲍德尔亦都递出了请辞，当时政府亦都撤销了社交媒体禁令。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总理奥里在一份亲自签署的声明中表示，他已经辞去了总理的职位，为当前危机的宪政解决方式铺路。法新社报道，奥里在一封写给尼泊尔总统的信函中这样写，我已经辞去了总理职位，从今日起生效，以便进一步推动政治解决方案，并解决当前的问题。尼泊尔政府在上个星期以打击假账号、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为理由，决定封闭未向政府注册的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被禁用的平台包括 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以及 Alphabet、YouTube、中国腾讯和 Snapchat、Pinterest 和 X 平台。这个举动引发尼泊尔的年轻人上街头示威，示威者要求当局解除社交媒体禁令，他们并要求跟随国内的蔓延的贪腐文化。这一波的抗议蔓延到尼泊尔其他的城市，筹划者称这个为二色世代的示威。大批示威抗议者而遭警方实弹镇压，造成至少19人死亡，逾百人受伤。政府在礼拜二，就是9月9号宣布撤回禁令，但示威的民众继续上街抗议，期间冲击总理奥里的私人寓所，仲并且纵火。在前一日，就在9月8号，加德满都的阁楼大楼外面曾经有数万人示威，示威者冲入议会大楼，突破路障并焚烧救护车，警方使用水枪、警棍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同时亦都部署军队在加德满都实施宵禁。除了加德满都，全国多个小城市亦都出现了示威活动，造成警民冲突。至少有3名的内阁部长表示不满当局处理示威的手法，他们相继辞职，包括内政部长莱卡克恩。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抗议群众遭到实弹射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夏姆达萨尼亦都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已经接获多宗令人深感担忧的指控，指称安全部队不必要或者过度使用武力。联合国督促展开送出且透明的调查。现年73岁的总理奥尔投身政坛近60年了，是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的主席，曾任尼泊尔内政部长、副总理等的职位。于2015年10月、2018年的2月和2021年的5月出任总理。在2024年的7月15号，他第4次出任总理。总理 奥尼主导的尼泊尔政府长期对尼泊尔流亡的藏人实施严格管控，以讨好其一大国换取资金援助。
是次的活动是因为尼泊尔关闭了社交媒体，于是就成为了示威者 Reset 世代示威的导火线了。在包括国会大厦、总理官邸遭到纵火焚烧之后，耗资80亿尼泊尔卢比打造的地标建筑希尔顿酒店亦都化为灰烬废墟。根据尼泊尔卫生部统计，这场示威活动已造成30人死亡，逾1000人受伤。9月10日，军方在首都加德满都街头巡逻，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尼泊尔陆军司令直格戴尔在9月9日深夜曾经发布过影音讯息，呼吁对话。他说，为了让国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他呼吁所有参与抗议的团体停止活动，返回对话台。军方10日还警告，任何以抗议之名从事破坏、抢夺、纵火和伤害个人或财产的行为，都将依法惩处。法新社记者在10月10日报道，在政府机构、政治人物的寓所、超市等遭到抗议者攻击的建筑物仍然有浓烟鼠出，消防人员持续扑灭这些建筑物的余火，其中包括尼泊尔主要媒体集团堪提普尔大楼和希尔顿酒店。希尔顿酒店是尼泊尔最高的酒店建筑，高64米，拥有176间客房，耗资80亿尼泊尔卢比，大约是5670万美元之多。根据印度媒体报道，这座被视为尼泊尔观光业重要指标的酒店是由香克集团投资兴建的，历经7年之久来建设，于2024年去年7月才正式开幕营运。不料才短短开业不够1年就惨遭全面焚烧了。据传加德满都希尔顿同权贵政客之子是有关的，所以就成为了抗议者对政治裙带关系和精英奢华生活的泄愤目标。军方持续在各处巡逻之后，有一名临时检查哨兰车辆的越士兵就说了，9月10号已经安静了很多了。加德满都机场总理潘迪话给尼泊尔媒体知，机场预计9月10号当晚6点就可以恢复营运了。听完现在尼泊尔发生的新闻和事件之后，我们又来科普一下尼泊尔这个地方。尼泊尔位于南亚山区，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南麓，境内山峦重叠，拥有世界10大高峰之中的8座之多，山地占全国面积3/4以上，所以有山国之称，孕育住无数纯山峻岭、溪河、冰河。在北边，它和中国大陆西藏接壤，边界的圣母峰是世界第一高峰，其余三面和印度为邻，深受印度和西藏文化的影响。北部喜马拉雅山脉是寒冷的寒带气候，中部就属于温带气候，南部森林区就属于亚热带气候，基本上都分为寒与冬夏两季。尼泊尔孕育住多样的野生动物、植物的景观，南部是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分布住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这个是尼泊尔重要的经济区。在每年6月至9月之间，为雨季，豪雨来的时候经常都泛滥成灾，所以尼泊尔的旅行适合的季节就是每年的10月至3月的冬季了。尼泊尔是一个种族的大熔炉，有40多个民族之多，大致可分为藏系和印系，就是西藏系和印度系两大的族群，其他则为规模和人数较少的部族。 或者是种族间联婚引致的产生的混血的族群。在尼泊尔，我们可以经常见到带有东西方人种特征和脸孔的人民用相同的语言在这里交谈聊天的。这样的现象在尼泊尔是很得意有趣的。尼泊尔以尼泊尔语为主，其次是印度语、西藏语和英语。讲开尼泊尔，其实它的文化受印度影响非常之深远的，所以尼泊尔人是不吃牛肉的，因为黄牛是神圣的。他们亦不吃猪，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猪是非常之污秽的动物来的。你知道吗？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有众神的住所之称的。尼泊尔是一个受众神庇护围绕、最接近天堂的国度的国家。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来转一转话题，讲一讲香港的事件。太古可口可乐逾百名员工在9月5日响应工会号召罢工，他们不满公司以未佩戴安全带为理由解雇了一名涉事交通意外的司机。工潮同晚解决了，涉事的员工改为停职等待判决，期间会获支付底薪。资方称9月5号的事变表示遗憾，公司积极和工会代表进行坦诚对话，最终达成共识。工会方面，亦就是代表的可口可乐的员工方面，表示罢工胜利的宣言，形容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工会称罢工共有180名的会员参加，并发表了题为《背水一战，一场属于每个人的胜利》的宣言，声称太古可口可乐的公司滥用交通条例，即时解雇车长。他们要求公司要公平、公正和公义。工会在9月4日发出罢工的通知，并透过电话呼吁邀请各位同事不要放弃是非对错，永远都要站在工会一边。工会就回顾9月5日的会议和资方的立场都保持胶着，难以达成任何共识。公司甚至要求所有的同事要下午1点钟之前就复工，否则每个人都会收到警告信。工会就将消息放在可口可乐厂外罢工的现场，而未有一个人可口可乐的员工表示担心而因为这样会复工的。可口可乐的员工都称呼并回应没有怕一早预咗等等，这些永不退让的标语和心态，令到谈判桌的理事和代表都知道他们不可以退让，和他们不会退让。直至到下午的5点，工会呼吁工人回家休息，第二日继续行动争取。之后在5点半和资方第二次的会议之中，太古可口可乐公司代表提出了新方案，他们释出很大的让步空间。工会代表和涉事同事沟通之后同意方案安排，并签订了会议的备忘和联会声明，争取到一次的重大的员工的胜利。工会就解释今次的共识之中，和资方就是可口可乐方达成协议，如果日后发起工业的行动，需于5日前通知。对于有公众担心条例会令罢工力度减弱，工会回应并非削权，而是工会代表权和谈判权的提升。5日通知期并非静候5日之后先行动，而是以5日为缓冲期，于5日之内尝试针对纠纷议题作出积极谈判以解决事件，期望5日之内解决和不需要发起工业的行动。工会又指条款可以称为和平的条约，于全球的国际大企业和工会的集体谈判协议之中是属于并非罕见。设立条款亦都是工会权 工会权迈向更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表现。工会就说了，真正强大的工会不是可以发起罢工，而是资方公司那边知道我们随时都可以发动罢工，而需要和员工解决问题。工会可口可乐工会并感谢所有公众关注和支持，和传媒协助发放消息，资方愿意以谈判解决达成双赢的局面，亦都感谢警方协助和安排。他感谢劳工处介入，也都召开谈判会议。他声称今次的胜利并非工会单方面可口可乐工会的一个胜利，而是所有人的胜利。
今次的罢工源于一位太古可口可乐司机上个月在将军澳工作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另一名老虎受伤，在当日遭公司停职，并在9月4日遭公司以未有佩戴安全带为理由解雇。到现在警方都未有向该名的司机作出起诉。工会发起罢工行动是抗议公司未审先判，无理解雇该名本身是工会理事的司机。
面对着这么多的劳资纠纷个案，而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工会仍然能够达成共识，可以取得胜利，这个也是一个令打工仔鼓舞的一个新闻来的。
我们来转一转话题，讲一些令人兴奋的新闻。科学家在美国东北部外海钻探的时候，发现隐藏于咸水之下的巨大淡水含水层。研究人员推算其规模理论上足以支撑大都市数百年的用水，为全球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的危机带来新希望。据美联社报道，这项被称为501远征的全球科研计划由10多个国家合作，耗资$2,500,000，在科德国外海进行了3个月的钻探，团队提取近50,000升的样本，证实这片的含水层可能是从新泽西延伸至缅因，是至今发现最庞大的海底淡水储存库之一。早在1970年代，美国政府船只为寻找能源钻探时，便意外在海底的岩层中发现淡水。今年科学家重返此地，首次系统性地钻入海床直接取样本，样本的盐度最低仅是1%，与陆地的淡水接近，理论上可以饮用。这个是一次突破性发现。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地球物理学家Brandon 他指出，这些水可能来自于冰川融水，或至今仍与陆地的地下水相连，显示含水层具再生的潜力。联合国警告，沿海地区因为水平面上升和遭盐化，五年内全球淡水需求将会超过供求40%。而人工智能与云端运算的数据中心的耗水惊人，在美国维珍尼亚州，数据中心耗的电已占全州的电力消耗量的1/4。这些设施多数依赖于冷却水维持伺服器运行，一座中型的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可以相当于各1000户人家的用水量，对当地的水资源形成压力。2018年南非开普敦曾经因为旱灾差点要断水，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夏威夷和印尼的雅加达等地亦都同时面临水资源紧张，不过亦都有海底的淡水蕴藏。
科学家估算这片海底含水层的规模可满足纽约市数百年需求，但能否安全抽取仍有技术和生态的挑战。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地球物理学家 Rob 提醒，一旦抽水几乎肯定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研究团队正在分析样本中的微生物和矿物， 来到判断水质和年龄。如果证实水源年轻且仍在度补给，未来或可以成为干旱地区的战略储备。
根据数据显示，原来人工智能是会消耗我地球这么多的水 ,40%、啊。人工智能的产生呢，让我地人类呢现在很多人都处于失业的状态。它不单单跟我地争工作的职位，亦都跟我地争水资源。还有我地的，如果我地再长期使用人工智能，科学家呢就说我地的脑会退化。既然有咁多不利嘅因素，点解我哋仲要让位俾人工智能呢？
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喺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